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当中，有一个名叫查尔斯·达尔内的法国年轻人，他被判了死罪，要送上断头台。就在他要被处死的一个小时之前，他的好朋友一个名叫西德尼·卡顿的英国人来探望他。西德尼跟查尔斯长得非常像，就像双胞胎一样。西德尼来之前已经决定，他要代替查尔斯上断头台。他希望这个爱的举动能够拯救他朋友的生命，使他能够回家与妻子和孩子团聚。后来西德尼获准去地牢里探望查尔斯。在看守的狱卒离开之后，西德尼使用一种麻醉剂让查尔斯晕倒了，使他陷入昏睡状态，然后迅速换上查尔斯的衣服，叫来了狱卒。他假装成查尔斯这个死刑犯，告诉狱卒说来探望他的这个朋友因为伤心过度而晕倒了。狱卒随后就把他抬出去，让他回家了。这个计划成功了，查尔斯·达尔内免于一死。在去往断头台的路上，这个年轻的英国人西德尼·卡顿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比我一生中所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强百倍。在耶稣生命的最后一刻，有一个视角是容易被人忽略的，就是从一个罪犯的角度来看这件事。这名罪犯被判了死罪，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另外一个人却代替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死刑犯后来被释放了，他的名字就是巴拉巴。在加略山发生的这个场景当中，巴拉巴是最应该说这句话的人：有个人替我死了。对于我们这些接受基督代替我们受死的人来说，巴拉巴的故事有一些特别的意义，而对于那些至今还被关在不信神的地牢里的人，那些想得到自由的人来说，巴拉巴的故事也有非常特别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来仔细看看使徒约翰所记录下来的这几节经文。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请看第三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来看第三十八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在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提醒大家这里发生的几件事情。这些事情使得比拉多想尽办法要释放耶稣基督，这是在幕后发生的事情。比拉多之前已经遇到了不少麻烦，不光是跟犹太人之间，而且他与罗马皇帝提皮留之间也有问题。在他成为巴勒斯坦地区的总督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离开他在凯撒利亚的首府，去耶路撒冷巡视。当罗马行政长官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通常都是住在位于城区西部的原来希律王的宫殿里，比拉多也不例外，而且就像他的其他前任一样，随行带了一只 保护他的卫队。这个卫队里的士兵都带着罗马统一的标准装备，每个士兵都会有一个象征罗马帝国的旗子插在杆子上，还佩戴一个用金属做的他们奉为神明的罗马皇帝的半身像。在战场上获胜以后，罗马士兵也常常在他们所携带的旗子面前表达对他们宗教信仰的忠心。提多将军后来在摧毁耶路撒冷城之后就是这么做的。罗马士兵把罗马皇帝当作是他们的神，但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所携带的罗马皇帝的半身像就是一个偶像，所以他们一般会要求罗马士兵在进入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的时候先取下来这个金属半身像。过去的那些罗马总督都给了犹太人这个面子，遵守了这个规定，但是到了比拉多，他却拒绝执行这个规定。于是犹太人苦苦劝说他，最后他告诉犹太人在竞技场跟他见面，来谈谈这件事。随后比拉多派兵包围了这些犹太人，并且告诉他们，如果不放弃他们的要求，他们会被就地处决。然而让他大感意外的是，这些犹太人甘愿被处死，也绝不放弃他们的这个要求。即使是像比拉多这样的人，也无法下令屠杀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没办法，他只好做出让步，收起了那些金属半身像。比拉多在以色列的统治就是这样开始的。比拉多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他要修建一个水渠，把水引进耶路撒冷城，因为城里总是缺水。他没有钱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派士兵强行从圣殿的银库里取钱，说白了就是抢钱。为此发生了暴乱，民众涌上了街头。比拉多就派士兵穿着普通的便装混杂在民众当中，当发出约定的信号以后，他们就开始攻击民众，用棍棒刀剑屠杀了几百个犹太人。最终人们把比拉多告到了罗马皇帝提皮留那里，比拉多因此被召回罗马，在罗马最高法院面前做出解释，搞得他非常狼狈。所以比拉多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已经有点焦头烂额了，他的一些错误决定激怒了犹太人民，人们怨声载道，而他的上司也警告他不要再跟犹太人惹出新的麻烦。就在这么一个背景下，耶稣站在他的面前受审，民众的情绪异常激动，而犹太领袖们无疑又在威胁要告他。比拉多知道耶稣是无辜的，那他该怎么办呢？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可以利用犹太人的一个传统习俗来确保释放耶稣。这真是法庭上的灵机一动。我们来看第39节，比拉多说，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大部分旧约学者都认为这个做法是来源于逾越节的习俗。以色列人记得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日子，出埃及记第12章也讲了这个。逾越节是庆祝他们得到自由的日子，可以说是从埃及的地牢里被释放出来的日子。作为纪念得到自由的一个方式，在每次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都要从监狱里释放一个犹太犯人。米士拿是对犹太人的日常生活所做出的律例和规定，在这里面提到了这个习俗，说这是在阐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答应要把一个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而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为这个人所献的祭。 在早先时候，罗马人逮捕了一个名叫巴拉巴的罪犯。比拉多心想，人们肯定愿意释放这位医治者和老师，而不是那个重刑犯。但是，就像大家已经知道的，比拉多的努力没能成功。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个人物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个故事情节。这个重刑犯永远也不会忘记在这个逾越节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关于巴拉巴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在马太福音第27章所记录的一些细节。马太福音第27章所记录的一些细节，我们从第16节开始。马太福音27章的16节，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我们先停一下，关于这个罪犯的名字，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它所代表的意义。这个名字里蕴含着特别的含义。我们现在不会起巴拉巴这个名字，不过这其实是亚兰文的一种表达方式，告诉我们谁是他的父亲。这个亚兰语名字的前半部分巴，意思是儿子，而后半部分拉巴，告诉我们的是关于他父亲的信息。大家可能还记得西门巴约拿这个称呼，这是在马太福音16章的17节，西门巴约拿，那就是在告诉我们西门是一个名叫约拿的人的儿子。如果按照这个方式起名字，那我的名字就应该是斯蒂芬巴基斯，意思是我是斯蒂芬，是一个名叫基斯的人的儿子。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谁是巴拉巴的父亲了吧？那就是拉巴，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阿爸，就是父亲的意思。那么这样说来，巴拉巴的意思岂不成了父亲的儿子了？这听起来好像怪怪的。圣经学者威廉·巴克莱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发现，在耶稣那个年代，对最伟大最受尊敬的拉比，人们通常称之为拉巴。实际上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第二世纪。所以巴拉巴是一位敬虔有名望的拉比的儿子，他是一个布道家的儿子。好了，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些关于这名罪犯父亲的情况，知道了他父亲的名字，也就是他的姓，但我们还是不知道他本人的名字是什么，只知道他的姓，不知道他的名。我们在一些最古老的新约圣经版本，比如古代叙利亚语和阿美尼亚语圣经当中，其实是能看到这个人的名字的。但后来在亚历山大版本的经文当中，这个名字给删掉了。为什么要删掉这个名字呢？可能就是不想把这个宝贵的名字与这个臭名昭著的罪犯联系在一起。什么意思呢？因为他的名字在希腊语中就是耶稣。换句话说，这个罪犯的名字其实就是耶稣。后来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人们就把这个罪犯的名字给删掉了，怕玷污了耶稣这个名字。现在的新译本和现代译本当中还保留了这个名字，把它称为耶稣或者是耶稣巴拉巴。有意思的是，根据马太福音27章17节和第22节的记录，在讨论关于巴拉巴的问题时，比拉多两次说耶稣是被称为基督的耶稣。为什么是这么个称呼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是个很常用的名字，就像现在的约翰、李伟一样，有很多犹太小男孩都叫耶稣这个名字。 这是个希腊语名字，其实就是旧约圣经中希伯来语的名字约书亚。他们的父母都希望等孩子长大以后能成为拯救者，成为一个强壮敬虔的男人。比拉多要把这个被称为基督的耶稣跟别的耶稣区分开来，这就是为什么他有这个称呼。所以这个拉比和他的妻子有了这么个男孩以后呢，他们特别高兴，就决定给他起名叫约书亚或者耶稣。那么现在比拉多站在那儿跟民众讲话，让他们做出选择，请大家来看第十七节。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请大家跳到第二十一到第二十二节。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想想看，其实这个巴拉巴的名字也叫耶稣。比拉多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你们想除掉哪个耶稣，是被称为基督的耶稣，还是布道家的儿子耶稣呢？大家想想比拉多这个颇具讽刺意味的问题，你们想让我释放哪一个，是拉比的儿子耶稣，还是神的儿子耶稣？民众异口同声的选择要释放那个拉比的儿子。他们要求释放的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们把几部福音书放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个人显然有一个很长的犯罪史，他的犯罪记录恐怕要有厚厚的一大摞。约翰福音十八章四十节说他是个强盗。在希腊语中，强盗这个词是指一个非常危险的人，就像现在被通缉的杀人惯犯一样。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七节说他曾杀过人，他是个杀人犯。而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十九节说他是个作乱的人，是叛乱分子。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因为这让我们知道他杀了什么样的人。路加告诉我们，巴拉巴是与罗马政府为敌的游击队的成员，他们试图削弱，直至最终彻底推翻罗马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他很可能是狂热的犹太教徒，但可能认为他父亲那种被动的反对罗马统治的立场不管用，应该以肉搏战和暗杀的方式来推翻罗马的统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六节说他是出名的囚犯。出名的这个词除了有名的、臭名昭著的意思之外，它的字面意思是受监视的，也就是说他是被人盯上的人。显然罗马政府一直在搜捕这个叛乱的头子。有一位圣经注释书的作者说，巴拉巴在犹太人当中可能是个英雄，我也同意这个观点。巴拉巴是他们的罗宾汉，是一个已经成功杀死过罗马士兵、率领武装起义反抗罗马的爱国志士。巴拉巴是他们翘首以盼的那种弥赛亚，是他们一直在等候的那种耶稣。他们希望他们的领袖是个狂热分子，来推翻罗马的统治，而巴拉巴这样的人就是他们的希望，他符合他们对弥赛亚的期望。巴拉巴是人民的选择。把拉比的儿子耶稣给我们，把神的儿子耶稣钉十字架，这就是他们的呼求。 朋友们，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主，是因为耶稣不符合你对神的定义吗？他的故事让你感到失望吗？他没能达到你的期望吗？马太福音27:16告诉我们说，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这里有一个短语，中文译本呢没有翻译出来，应该是当时他们关着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巴拉巴可以随时释放出来交给在场的民众，这说明巴拉巴被关押的地方离审问耶稣的地方很近，那他就是被关在耶路撒冷唯一的监狱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安东尼亚堡。这个地方不光是个监狱，而且还是护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圣经学者威廉·巴克莱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发现，在耶稣那个年代，对最伟大最受尊敬的拉比，人们通常称之为拉巴。实际上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第二世纪，所以巴拉巴是一位敬虔有名望的拉比的儿子，他是一个布道家的儿子。我们在一些最古老的新约圣经版本，比如古代叙利亚语和阿美尼亚语圣经当中，其实是能看到这个人的名字的。但后来在亚历山大版本的经文当中，这个名字给删掉了。为什么要删掉这个名字呢？可能就是不想把这个宝贵的名字与这个臭名昭著的罪犯联系在一起。什么意思呢？因为他的名字在希腊语中就是耶稣，换句话说，这个罪犯的名字其实就是耶稣。后来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人们就把这个罪犯的名字给删掉了，怕玷污了耶稣这个名字。现在的新译本和现代译本当中还保留了这个名字，把它称为耶稣或者是耶稣巴拉巴。有意思的是，根据马太福音27:17和第22的记录，在讨论关于巴拉巴的问题时，比拉多两次说耶稣是被称为基督的耶稣。比拉多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你们想除掉哪个耶稣？是被称为基督的耶稣，还是布道家的儿子耶稣呢？朋友们，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主，是因为耶稣不符合你对神的定义吗？他的故事让你感到失望吗？他没能达到你的期望吗？马太福音27:16告诉我们说，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这里有一个短语，中文译本呢没有翻译出来，应该是当时他们关着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巴拉巴可以随时释放出来交给在场的民众，这说明巴拉巴被关押的地方离审问耶稣的地方很近，那他就是被关在耶路撒冷唯一的监狱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安东尼亚堡。这个地方不光是个监狱，而且还是护卫比拉多巡视耶路撒冷的罗马士兵的营房。这个堡垒距离希律王的宫殿，也就是比拉多审问耶稣的地方，只有几百米远。距离不远的巴拉巴很可能听到了民众越来越高的呼喊声，因为距离并不远。那么毫无疑问的是，他肯定能听到人们在高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自然会以为那是在呼吁把他钉十字架。他离比拉多太远，肯定听不清比拉多这个人在说什么，但是民众的喊声很大，那么这个距离就足以让他能够听到他们的高喊声。请看一下马太福音27:20-21。要知道，巴拉巴只能听到民众呼喊的声音。20-21说， 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巴拉巴听到了他的名字，这让他感到很紧张，他马上竖起耳朵来，继续仔细听。那请大家再往下看第22和23节。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这里的极力地喊着说，意思就是尖叫着，声嘶力竭地喊叫。这里的未完成动词时态也表明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动作，也就是说，众人在持续不断地尖叫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大家能想象得出来吧？巴拉巴这个时候该有多么的害怕，他以为众人在高喊要钉他十字架，肯定把他吓得够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著名的传道人鲍恩豪博士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写的下面这段话。罗马士兵已经平息了暴乱，抓获了巴拉巴，他的犯罪事实已经确定，和另外两个判了死罪的关在牢里，等候执行死刑的那一刻。被处以绞刑的人，他的手会自然而然地想保护自己的喉咙，但用不了多久，绳子就会让他窒息而死。我曾经听到一位在监狱里服侍的牧师讲过，在毒气室里处决犯人的时候，死刑犯常常会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直到他们的眼睛要从眼眶里鼓出来为止。在被执行死刑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要被放在毒气室里，他们会听到释放毒气时的那个嘶嘶的声音，那是进入毒气室的死亡之声。他们被迫吸入这种气体，这将是他们所知道的最后的呼吸，所以他们会拼命地屏住气，直到他们无法抗拒呼吸的自然规律，不得不呼出一直憋着的那口气，吸入已经充满四周的致命气体。巴拉巴肯定看了看自己的手，想象着钉子穿过手心的那种滋味，他一定还记得以前看见过的被钉十字架的那个场景，犯人经历一个漫长而异常痛苦的过程，经受一两天的煎熬，直到仁慈的死亡降临，才使他们得以解脱。在监狱中，他可能一听到锤子敲打的声音就会惊醒，马上就会想到将来锤子敲打着钉子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的情景。现在在他的牢房里，他听到人们呼喊的声音就像大海的咆哮声，他觉得听到了人们在喊自己的名字，他能感觉出那是愤怒的呼喊，心里就开始害怕起来。接着他听到钥匙开锁的声音，狱卒进了他的牢房，解开让他伤痕累累的手铐和脚镣，他一定以为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但是狱卒却把门打开，告诉他现在他是一个自由人了。自由人。在巴拉巴这个美妙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例子，非常清晰地阐明了我们所有人类的处境。他已经被判死刑，等待最后的审判，也就是执行死刑。 而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清楚地宣告说，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让被掳的得释放。在人类历史上，巴拉巴是唯一一个因为基督的死而得到身体自由的人，他还得到了属灵自由的可能性，或许在以后的日子他也能信主。我们不知道巴拉巴当时是怎么回应那个狱卒的，我希望我们能知道。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巴拉巴可能会有的几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他可能会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犯的罪实在是太严重了，这不可能。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我是巴拉巴，臭名昭著的罪犯，罗马政府的头号通缉犯。我是个杀人犯。看看我从前的生活，从我离开家的那天开始，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讨厌我的传道人父亲和宗教。你不知道我母亲为我流了多少泪。我的生活一团糟，我是一个血腥暴力的人，也应该承受血腥暴力的死刑。所以你肯定搞错了。基督是否已经出现在你的牢房门口？你是不是已经告诉他，拯救像你这样的罪人不会是免费的，这样的拯救是不可能的。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基督为死刑犯而死，为失败、罪人和被遗弃的人而死。我很喜欢德哈恩讲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克兰的吝啬鬼的故事。没有人愿意去关心这个自私的老头，孩子们也编出一首歌来嘲笑这个古怪的老头。有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他在街上走，路过一个很小的浸信会的教会。那是一个温暖的夏日的夜晚，教会的窗户都开着，里面的歌声也因此传到了大街上。没有人知道这位克兰先生已经深信人活着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他感到很沮丧，也很失败，对将来也没什么盼望。就在教会里面的会众唱歌的时候，他听到了一句歌词。那个歌词说，耶稣为所有的人而死，耶稣为我而死。他的听力不是很好，当那句歌词再次出现的时候，耶稣为所有的人而死，他听成了耶稣为老人克兰而死。因为在英语当中这两句话的发音是非常接近的，他心里一惊，他们唱的是我。他停下了脚步，转身进了那个小教会，在那里他听到了福音的基本信息，然后就信了。那么巴拉巴的第二种反应会是什么呢？他会说，我就不该死。巴拉巴可能会说，我就不该死，我是无辜的，我不会接受对我的赦免，离开这个监狱，除非罗马政府宣告我没有罪，是无辜的。很多人拒绝接受上帝判定他们死罪的裁决，他们拒绝离开罪的牢房，因为他们不承认他们有罪。这让我想起了罗德尼·丹泽菲尔德，他是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不过他写的书一直没能出版。有一次，他和他的医生一起看他的 X 光片，医生说，这是个坏消息，你的状况很不好，需要做一次大手术，这个手术会很痛苦，而且也非常昂贵。丹泽菲尔德想了一下说，大夫，你看我能不能花上几百块钱，请你把我的 X 光片给修补一下。弟兄姊妹们， 你知道今天早上全美国那些只注重道德的宗教人士在干什么吗？他们在修补他们的 X 光片。他们付上$10，唱几首赞美诗，然后他们想，这样就应该好多了。但其实事实没有改变，他们需要一次属灵的大手术，必须要承认罪，坦白自己的罪，然后才能得到赦免。如果你想走出监狱，你就必须要承认自己所犯的罪。第三种反应，我还不想被赦免。也许巴拉巴会说，我还不想被赦免，我很感谢你们做出的这个姿态，但我还是想待在监狱里，先经历一下自我更新的过程。我要先把我的生活调整一下，然后再考虑接受赦免。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得到自由，我要先证明一下我配得到自由再说。在我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会说，你说的这一切我都相信，但是我恐怕会让神再次失望。说的没错，你会再次犯罪，但耶稣已经替罪人死了。一旦成为一名基督徒，你不会变得完美，不过你从此就有了圣灵内住，他会帮助你，你会热切地追求圣洁纯洁，这被称为新的性情。巴拉巴与你我都一样，不是因为有了个人的改良或者是做出了什么补偿才得到了生与死的交换。巴拉巴必须做什么才能得到释放呢？他只需要走出监狱就行了，他只需要接受他的自由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巴拉巴的自由实际上是神的羔羊在巴拉巴的位置上替他死了换来的。羔羊被杀献祭了，才有了巴拉巴的自由。我知道这听起来好像太简单了，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像宗教教育的那一套，但这却是个事实。菲利克斯·鲁哈博士是巴黎的一个犹太人，也是法国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的同事。鲁哈博士主要在研究细菌理论，就是认为人会被看不见的携带疾病的细菌感染。这个细菌理论已经被医学协会正式予以否认。鲁哈博士的孙女死于白喉，他很多天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发誓要找到他孙女死亡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他慢慢变得异常坚决，要和他的同事路易斯·巴斯德一起来证明细菌理论不只是一个理论而已。但医学协会却完全不接纳哈鲁博士，甚至把他临时流放到外地了。不过哈鲁并没有远离巴黎，他躲在森林里建了一个实验室，继续从事这项被禁止的研究。后来人们带着20匹漂亮的马穿过森林，来到这个简陋的实验室。科学家、医生和护士都来观看这次实验。鲁哈打开了一个钢制的保险箱，拿出一个大桶，里面装满了他几个月来精心培育的白喉病菌。这个桶里面的白喉病菌足以杀死法国的所有人。鲁哈博士来到每一匹漂亮的马跟前，用蘸了这种致命病菌的棉签来擦拭马的鼻孔、舌头和眼睛等部位。随后科学家们等候几天的时间，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结果每匹马都开始发高烧，除了一匹马之外，其他的很快就死亡了。大部分医生和科学家已经非常疲倦了，对最后这一匹马，他们都认为迟早也会一命呜呼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匹马徘徊着，可怜地躺在地上。鲁哈、巴斯德还有其他几个人，大家晚上轮流值班，就睡在马厩里的小床上。值班的人一旦发现马的体温出现变化，就要迅速叫醒科学家。有一天在凌晨两点的时候，马的体温降了半度，所以值班的人就叫醒了他们。到了早晨，马的体温已经降了两度多。到了那天晚上，烧已经全退下去了，马可以站立吃草和喝水了。随后鲁哈博士拿起一把大锤，朝着这匹漂亮的马两眼之间的关键部位狠命一击，把它打死。这匹马已经对这种病菌产生了抗体，科学家和医生马上把它体内的血液全部抽出来，然后迅速奔向巴黎的市立医院，冲过监管和保安人员的把守，直奔被隔离的病区。那里有几百个感染了白喉的婴儿在隔离区里面等死，他们给每个婴儿都注射了这匹马的血液。这匹得了病又产生了抗体的马，这匹漂亮的马死了，但是297个婴儿也因此得以活了下来。太神奇了，借着一个未被接受的理论得到了帮助，借着一个非正统非常规的方法得到了医治，但是婴儿的命保下来了，他们活下来了。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的宗教系统宣告什么并不重要，神职人员们在说什么也不重要，但人类已经被一种疾病感染了，那就是罪。约翰福音3:18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被定罪了。罗马书1告诉我们，我们无可推诿。罗马书6:23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是永远的死，与圣洁的神分离。启示录告诉我们，最终惩罚罪的地方就是那被称为地狱的火湖。但是有件事情发生了，就是这个羔羊受到罪的感染，但胜过了罪。现在对那些接受他那洁净的宝血来洗净他们心的人，对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的人，对那些已经把自己的罪和自己的灵魂交给他的人，就是交给那个未被认可的木匠，那个非正统的老师的人，他们就被释放了，他们在属灵上永远得到了医治。包恩豪博士有一次说，基督信仰可以用这样三个简单的短语来表示：我们应该去地狱，耶稣承担了我们的地狱，除了天堂我们什么也没有了。就像有一首名叫《怎能如此》的赞美诗所唱的：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也能蒙主宝血救赎，因我罪过使他受苦，因我罪过使他受死。奇异的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他离天上父神施恩宝座，白白恩典无穷无尽，舍去己身成全大爱，救赎可怜亚当后代。恩典怜悯何等无限，我主我神将我寻回。我的心灵多年被囚捆绑，被罪包围， 幽暗无光，主眼发出复活荣光，使我觉醒，光满牢房，锁链断落，心得释放，我起来跟随主前往。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敬畏我死。亲爱的天父，怎能如此？这真的是一种奇异的爱。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竟能够为我的罪而死。正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舍命，所以我们才能够从罪的地牢当中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们才能在他的里面得到自由，能够与我们在天上圣洁的父在一起，与我们圣洁的主在一起，与我们圣洁的灵在一起。奇异的爱怎能如此？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这奇异的恩典。孩子们同心合意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